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资助维州奥华社区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华裔青年领袖计划开幕式呢，将在8月31号于墨尔本启动了。华裔青年领袖计划旨在关注社区领导力，并且向对社区感兴趣、有潜力成为社区领袖的年轻人提供帮助，更好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这一届的活动截止的申请日期是8月12号，有多少人申请，或许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华裔年轻人对于上一届华裔青年领袖计划的认可度，包括还有这个参与的热情。那这一届活动关注的重点是什么？有哪一些系列的活动有机会让年轻朋友亲身去参与？关键从中能够获得哪些宝贵的经验，可能更加令我们的年轻朋友关注。今天我们就连线了第二届华裔青年领袖计划发起人李根先生。早上好，李根。
早上好。
去年我知道是3月份举办的第一届华裔青年领袖计划，结束之后反响怎么样呢？我们先回顾一下。
去年是我们青年领袖计划的第一届，一共有超过了30名的申请者申请，然后最终入围的话呢是9名候选人，为期60天这样子一个集训，反响是非常好的。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从上一届的领袖计划之后，我们培养了一批这样子的年轻人，不多，3到4个，是我们正在举办的这一届的核心。另外一方面，从我们华人社区的角度，从主流的角度，也是多家媒体进行报道，那这样子在整一个社区的反响也是得到一个积极的反馈。虽然只是第一届，但也是历史上的第一届，我觉得而且我相信这个成果是成功的。
从上一届参与者的反馈来看，目前华裔年轻人在澳大利亚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哪些领域？他们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热情怎么样呢？
从我们参与者这个集体上面来说，当时我在跟州政府提案我们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参与者3+3+3这样子的一个组成，30%的参与者是来自于年轻的 professional 职业经理人，那包括了就是大学的教授啊，包括了是一些银行大企的高管啊，这是30%从这里面选取。另外的30%的话呢，是属于这种非常年轻的 second generation Chinese Australian， 就是第二代移民。
二代的移民、
他们很多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甚至有一大部分连中文都是不大会说的，这样子的第二代，就是对自己的身份需要这种不断的去重新认知，这样子的这一代。还有30%是国际留学生，因为这30%的国际留学生可以为刚才第二个30%的这些人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是在国内长大的，然后我来到这边接受这边的高等教育，然后的话呢我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对一样的事物，所以整一个组成是这样子的。
第二代有 30% 的参与度，哎，感觉对澳大利亚不管是政治还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他们的热情好像是不是比以前有所提升，就是相对父母一辈。
是的，是的。如果从这个大范围大数据上来说，我就没有这个具体的去看过这方面。但是的话呢，从第一届我们的参与者上面来说，首先他跟留学生进行个对比的话呢，就同年龄段，第二代的这些华裔，他们对政治、对新闻、对国家的这些新闻、
对公共事务，
对，他们首先是关心度是高的。从我们上一届的话呢，非常有意思，就是刚好是有一位很年轻的这样子参与者参加了我们的计划之后，目前是在一个地区帮一个议员进行工作的。
那今年其实已经是第二届了，这次有多少人申请？上一届是30个人，这一届有哪些职位招聘？主要是让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可以拿到哪一些的经验呢？
这一次的话呢，咱们是一共有超过了50名的申请者，主要宣传的渠道也是通过线上这个各大媒体啊宣发这种平台。这一次跟上一届的内容上面都是一样的，是一个超过90天的一个集训营，然后分为6大块。上一届是由 Leadership Victoria 来进行这个内容的提供的，这一次我们是邀请了另外一家就 Campus Consultancy 做这块的填充。然后在整一个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些申请者分为3个小团队，然后这3个队他们都会完成他们自己感兴趣的 project。那这个 project 很多的话呢，都会针对目前的时事啊，目前的贸易关系啊， 或者是澳大利亚华裔在目前澳大利亚这样子一个生存的状况的调查，这些公益性的 topic 做一个 project， 会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三个团队会来进行 present。那有请一些记者到时候来现场指点。
刚刚您讲到了六大板块，这六大板块是怎么来进行分的呢？
它就是六个 section 这样子的安排。我们第一个 section 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 launch， 就是在下周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launch。launch 的话呢，就是把所有人都聚到一起，政府也会派一些部长啊、官员进行过来这边跟他们见个面，所有的人就会见面。见完面之后，由这个内容的提供者 campus consultancy， 他就会来跟他们做第一轮的 assessment。第一轮 assessment 之后，就跟大家了解完基础情况之后，马上下个周末我们就会来两天一夜的第二板块的这样的 retreat。那两天一夜这种 retreat 的话呢，就非常 intense。你在星期六早上的10点到星期天下午的2点这样子的一个时间，
蛮密集的。
对对，就全部就放到一个地方里面进行这样子头脑风暴。在这两天里面，当然我们会有很多这种各种 topic 的讨论会，都会邀请到相对应在这个行业里面
的
艺术嘉宾来进行讲。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线上的活动啊，然后第四个的话呢是一个线下的，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又是一个线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典礼。那一共为这六个 section。
线上线下也是互动起来啊。那参与者的这个甄选活动，去年是30个人选出了9个，今年参与者的甄选什么时候可以揭晓？你们有没有一个数字限制？就是去年是9个，今年会增加还是说不一定？符合标准要求的，你们可能都会把它甄别出来。
我们按照跟政府在这两届的话呢，我们都是9到12人这样子一组，所以无论申请是30人还是50人，那都是9到12人。只是说人越多的话呢，竞争越激烈，我们也可以挑选出来更好的参与者。那这一次的参与者呢，质量都非常优秀，有2位博士生，还有很多第二代的优秀的华裔移民，有一些高考状元也都参与了我们这一次培训。已经揭晓了，已经通知了。
听你刚才的表述，蛮兴奋的。你们这一届活动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特别会关注哪些方面呢？
主题的话呢，一直都是围绕青年领袖。这次的主题跟去上次也差不多，但是我这次的话呢，跟内容的提供者特地强调了，放很多的时间跟内容在探讨中澳贸易关系这块，
都是眼下的一些非常热的时政话题，对吧？
是的，针对中澳贸易关系，我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也是咱们华人在外交部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子的一位嘉宾，来给这些年轻的参与者啊讲述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这一届维州政府现任的这个多元文化部长的话，也是跟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沟通。那我也是希望说，政府从出资、全资支持这一块的话呢，可以未来将一直举办下去。那我个人对这个项目是很有感情的，也很有目标，也希望它是一个长青的项目，也是未来可以10年、20年，甚至是半个世纪这样子，
想把它延续下去。有没有想过把它打造出怎么大的一个规模？听起来感觉你心里都有规划了。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棒，因为前几天我也是跟林议员在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是说呢，那现在又把他影响力做大。我说，如果我们是以长线主义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久而久之，你只要把内容做好，把项目做好，实实在在的成果做好，随着1年、2年、3年、5年的话呢，肯定是发展速度会非常快的。毕竟我们华人社区在澳大利亚这边的话呢，是非常团结、非常紧密，也相对来说是一个 small community。口碑会传得很快的。
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信息，那我们也祝你们8月31号的开幕式能够顺利进行。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